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10月1号是中共的国庆日，亦都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第一个10日。香港街头好少节日的喜庆，街头警察遍布，各个主要公共场所交通要道都受到警察的控制，来往市民都可能是受到盘查。国安法的实施以及是新冠病毒令到香港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节日概念。唯一的喜庆可能就是发生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香港政府在当日上午在该处举行国庆酒会。林郑月娥仲利用这个机会指责西方国家持双重标准，对特区官员粗暴实施进一步的所谓制裁。针对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美国国会在2020年7月14号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7月14号发布的13936号的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对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言论或者集会自由的11名个人进行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名列榜首。虽然香港警方对游行申请严加控制，但是香港各地仍然发生了自发以及零星的抗议活动。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9月30号星期三在一次活动当中表示，白宫为了反制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收集情报以及窃取技术，决定限制部分学生的签证，但是数量只是占40万中国学生当中的1%。他说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仍然受美国欢迎。博明是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制定以及发展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近期和北京的博弈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星期三晚上在里根学院的一次在线活动当中表示，特朗普总统已经采取行动，瞄准了一个庞大数字的大约1%，以针对某些情况之下假借甚至是制造虚假身份的中国军事研究人员。白宫近期是收紧了对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发放。博明在活动当中形容这次的限制中国学生签证为外科手术般的行动。他说美国政府拒绝向这些中国公民提供学生签证，是因为他们可能是一种安全隐患。博明补充说，这次的行动所涉及的人员是那些是获取对中国军事发展或者是镇压他们自己本身国家人民有用的技术而来美国。有报道说，中国准备对谷歌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而且这项的调查是华为公司去年建议进行。路透社星期三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对谷歌公司调查是因为华为去年指控谷歌利用他们的安卓移动操作系统来压制市场竞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将这个案件提交给中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后者正在对这个指控进行审议，最快将会在10月份决定是否就此是展开正式调查。匿名的知情人士说，华为公司同时指责谷歌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对华为等中国公司造成极度伤害，因为一旦失去对谷歌对安卓操作系统的支持，用户会对中国公司丧失信心，减少中国公司的收入。路透社说，目前还是不清楚谷歌在哪些服务可能是这次调查的重点，但是中国大部分智能手机供应商都是使用开源版的安卓操作平台，谷歌提供的搜索以及电子邮件等服务在中国则是被禁止。知情人士透露，如果正式进行反垄断调查，中国将会审视其他国家的做法，包括对谷歌公司的高官进行质询，同时参考其他国家是如何根据一个公司的全球收入而不是地方收入来确定罚金。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2020年9月30号公布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报告。报告附件二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默考尔牵头制定的有关新冠病毒疫情起源以及是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卫生组织责任的调查报告的摘要。这份的调查报告的最终完整版在9月21号发布，是6月发表的中期报告的延续。完整报告囊括了更多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证据，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对默考尔办公室多次问询之后所作出的回应。这份有关新冠病毒起源以及向中共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问责的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共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隐瞒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医疗人员，未能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当中有关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通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定，这种的属职行为给予了全球造成了重大生命以及经济的损失。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部队9月30号星期三连续第四日因为分离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克而交火，这场持续冲突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帕克森表示，在波音737 MAX 被批复飞之前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不过他补充说他看到情况是令他满意。迪克森之前曾经保证说，在他亲自驾驶这种飞机并且确信他的安全性之前，他不会批准复飞。有两架波音737 MAX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面先后坠毁，造成了346人遇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社会和藏人权利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谴责并阻止中共在西藏对藏人实施的强迫劳动计划，称这个是对藏人人权的践踏。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以脱贫为由在西藏实施所谓的农牧民转移就业政策，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大规模对藏人、农牧民进行集中、封闭、半军事化的培训。这种做法与此前国际社会关注并谴责的新疆再教育营的政策如出一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是中共当局承诺在现行标准下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打好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收官之年。在2020年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亦不能够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亦不能够丢队，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做出的政治承诺。中国总书记习近平今年3月6号说，今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西贡自治区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整体性深度贫困地区。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地区，人口大约有323.97万，其中240.1万是乡村人口，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全部人口的91.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4元，这个是中国政府往2015年底的统计数字。如何帮助西藏农牧民摆脱贫困，在今年底之前过上小康社会的日子，是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项长期和艰巨工作。农牧民转移就业50多万，过去几年来西藏政府提出了农牧民转业就业的政策，希望通过培训农牧民的就业技能来转移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达到脱贫的目标。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字显示，西藏头七个月54.3万农牧民实现了转移就业，完成年度目标的90.5%，实现劳务收入39.1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93.1%。西藏自治区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9年西藏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57.1万，劳务收入34.8亿。2020年计划订单定向式培训10万名农牧民，转移就业60万人，人均劳务收入增长20%以上。为了加快实现全部人口脱贫的目标，西藏自治区政府2019年2月26号印发了《西藏自治区2019-2020年农牧民培训和转移就业行动方案》。今年7月，西藏自治区政府又出台了关于促进农牧民有组织跨区域转移就业的工作方案等政策，下拨各种补助资金10多亿元人民币，鼓励农牧民个人有组织跨越区域转移就业，并且奖励吸纳农牧民就业的自治区内外的企业。独立研究报告转移就业对向强迫劳动。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当局以脱贫为由在西藏对藏人、农牧民实施大规模半军事化的培训，然后强迫到其他地区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西藏和新疆独立研究人员郑国恩 9月22号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刊登了一份西藏自治区政府要求农牧民接受培训并被迫受强迫劳动的研究报告。报告说，西藏自治区2019年和2020年开始借鉴新疆模式，对藏区剩余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军事化的培训。报告举例说，昌都地区2016年成立了45个职业培训基地，目的是改造落后思想，接受劳动纪律、法律和汉语培训。中国国营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昌都地区的军事化职业培训接受武警教官的监督，受训藏人身穿迷彩服。山南地区同时开始半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培训。郑国恩的研究报告说，剩余劳动力的培训采取订单定向式或以需定培的方法，即首先安排就业，然后进行针对性培训。2020年至少 40% 的培训就业使用这个方法，到2024年这个比例要提高到 60% 以上。拔苗助长，藏人遭殃。这篇报告援引当地脱贫报告说，国家应该停止养懒人，当地文件说，对职业培训进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能够强化藏人的工作纪律，加强藏人的参与意愿，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新政府新政策同时鼓励藏人向国营合作社交出他们的土地和牛羊，将自己变成工薪劳力，目的是通过提高农村可支配收入来实现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西藏这几年加大加快脱贫速度，转移就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在2015年还要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如果按过去30几年年均减贫600多万人的速度计算，7000多万人脱贫需要约11年，即2025年才能够实现目标。但是中国政府已经誓言要在2020年确保全部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因此要提前5年实现目标。中国势必要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举措。西藏和新疆独立研究人员郑国恩说，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发现是，西藏自治区2019年为农牧民转移就业确定了军事化的职业培训任务，而且在2020年进一步扩大农牧民的转移就业到西藏以外的地区。这一项计划的详细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新疆压制维吾尔人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他说，西藏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安置计划，其中一种类似新疆的拘留营，另一种是广义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其规模更大。当局在集中封闭的职业培训设施中，对接受培训的藏人进行一个月的军训、一个月的政治灌输即政治学习、一个月的职业技能培训。他说，在这种封闭式的培训结束后，这些藏人被集中送到用人单位和企业。郑国恩的调查报告还发现，西藏政府希望通过军训和军事化培训管理来培养纪律和顺从，强调转变劳动者的落后思想，淡化宗教消极影响，并设置具体落实指标等等。新疆西藏这两个地区的培训计划既是为了脱贫，亦是为了通过集中化的行政管理机制加强当地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报告援引当地政策文件说，当地政府为这一项新的政策制定了强制性的落实指标，未能达标的干部会受到严格的处罚。中国政府说，对藏人进行职业培训、转移就业，能够增加藏族农牧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过上小康社会的日子。但是郑国恩说，对于少数民族和大众来说，收入并非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一些藏人来说，他们欢迎收入增加，但问题是政府必须给予他们自己自由的选择。他说，在很多方面这个其实是在帮助政府，因为政府设立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 因此他们需要可以衡量的现金收入，来证明政府实现了脱贫计划和目标。另一方面，转移就业将把藏人和他们的社区割裂开来，与他们的宗教关系割裂开来，与文化关系割裂开来，而且更受制于政府的控制。这个就是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最为不满的。国际社会呼吁制裁和调查。在媒体曝光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强制性劳动就业计划后，由16个国家60多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敦促他们本国政府对中共立即采取行动。该声明说，我们呼吁我们国家的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谴责这些暴行，阻止进一步的践踏人权事件。声明说，这一项制度和新疆的强迫劳动极为相似。此前中国在新疆设立的再教育营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呼吁他们本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第一，根据美国的全球马克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对西藏强迫劳动项目负责的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第二，立即修改公司企业的风险警示，以便使他们的产品不受西藏强迫劳动的货物和服务所玷污。第三，要求中国给予进入西藏的对等待遇，对西藏人民的状况进行独立国际调查。曾任意大利国会议员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西藏人权问题的顾问。他说，藏人被强迫接受这种军事化计划非常令人担忧，该计划揭露了北京政府从上到下在西藏实施的强迫劳动的计划，但却不考虑藏人的需要和愿望。梅卡奇说，没人反对中国政府的脱贫计划，大家都欢迎这个计划，但问题是脱贫计划是北京制定的，没征求当地人民的意见，了解他们是不是愿意继续留在某个行业或者转移到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但是这些计划是强迫的，中国当局的目标是要改变藏人的观念和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藏人落后，不愿意全心全意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共的发展模式，若无政治意图必须公开透明。梅卡奇说，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以脱贫为由强迫藏人接受所谓的职业培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才呼吁国际社会、他们本国的政府以及中国政府开放西藏，向外国人开放，向独立的研究人员开放，以便他们能够以透明的方式对这个计划进行评估，了解这些计划是否得到藏人的支持，是否藏人自愿，或者该计划只是中国政府掌握的一个工具。梅卡奇说，中国政府应该向国际社会开放新疆和西藏，评估那里的实际状况，如果那一度的状况好的话，诚信可靠的专家他们会给出如实的讲法。因为梅卡奇说，他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让外界验证他们讲法的最佳途径，这种国际关注和压力可以鼓励中国做正确的事情。践踏人权的最大问题是信息封锁、暗中操作，任何事情如果能够透明，真相就能大白。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在其回复有关西藏强迫劳动的指称时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工人接受培训是自愿的，没有涉及强迫劳动，而且他们得到适当的报酬。梅卡奇说，否认强迫劳动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他说，中国政府与其否认，不如让独立的专家和记者到西藏当地的培训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与接受培训的藏人面对面的交谈。他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这样做的话，就讲明他们的这个计划背后有政治意图。他说，中国政府认为对付藏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需要任何协商或者妥善安排，就将政府的决策加在藏人头上。梅卡奇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以积极透明的方式和藏人接触，真正解决藏人的需求。 佢擔心這個轉移就業的培訓計劃的實施，未來有一日會消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總部在英國倫敦的西藏權利組織自由西藏運動9月23日星期三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強迫50多萬藏人從事強制性勞動，稱中國當局在西藏的大規模強迫勞動將進一步撕裂西藏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自由西藏的聲明說，西藏問題專家鄭國恩撰寫的西藏自治區當局強迫藏人接受職業培訓並遠離家鄉到外地從事低報酬工作的報導，是基於大量政府文件和國營媒體報導，充分證明這一項強迫勞動的計劃正在令人吃驚，大規模的進行中，因此需要國際社會採取立即和堅定的行動。自由西藏組織的負責人約翰瓊斯說，這個不是藏人的選擇，他們是被迫的，這種情況之所以在這裡發生，是因為西藏被一個獨裁政府佔領，這個實際上是在這裡摧毀西藏的文化。這個強迫勞動的計劃表明政府並不關心藏人的福祉，這個是人口轉移，這個是踐踏藏人的人權。自由西藏的聲明支持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呼籲，對負責強迫勞動計劃的人實施制裁，聯合國設立特別調查員對中國的強迫勞動和少數民族受迫害進行調查。聲明還表示，沒有西藏人民的自由，中國在西藏實施的壓迫政策就不能夠得到長期的解決，藏人必須要能夠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世界各國政府必須要用這種現實來直面中共，若迴避這個挑戰，只能招致中共對西藏進一步的壓制和破壞。美國之音記者楊明華盛頓報導。
中国社交应用程序微信对海内外用户的言论审查力度不断升级，它在美国言论自由宪法原则的保护之下，暂时逃避了特朗普政府的微信禁令。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正在成为禁微信定是容许微信的争议焦点。同时，白宫继续寻求落实对微信国际版 WeChat 实施禁令。分析认为，即使禁令过关，美国用户短期内仲系可以继续使用微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加州一名联邦法官上个星期嘅一致决定，令到微信国际版暂时逃避咗被白宫行政令嘅封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响8月6日颁布嘅行政命令，原本计划从9月20日开始禁止美国公司及个人同微信母公司腾讯进行与微信相关嘅交易。一個主要由華人組成的美國微信用戶聯合會在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向美國政府提起訴訟。聯邦治安法官比勒在9月19日作出了有利於訴訟原告方的決定，對美國政府的微信封殺令發出了初步的禁止令，主要理由是白宮禁令侵犯了美國微信用戶的言論自由。美国司法部在9月25日星期五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动议，要求比勒法官取消初步禁止令，允许司法部落实对美国的微信封杀令。作为原告，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说，微信是华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中文社区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实际上是这个群体和其他社区的唯一沟通途径。美国政府有关微信的交易禁令会导致这个软件的关闭，是对华人群体言论的约束。比勒法官在裁决分析当中采纳了原告提出了涉及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与言论自由有关的问题。这个观点认为，禁止涉及微信交易将会取替原告方使用的关键交流平台，延缓或者消除公共讨论。这等同是对言论的审查或者是对言论的一种事前限制。在这个诉讼案当中，美国政府出具的解释辩词强调，美国政府不会干涉一般用户对微信的使用，更加不会对微信使用者定罪，但是不否认美国公司和腾讯的一些商业行为被禁，可能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到一般用户的微信使用体验。 美國司法部代理副部長克拉克9月16日致函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庭，保證司法部不會因為一般用戶出自個人目的以及是商業目的對微信海外版的下載以及是使用而對他定罪。克拉克在信裏面說，目前涉及到 WeChat 應用程式的活動不被禁止，雖然商務部將會繼續審查一系列的交易，包括可能直接或者是間接影響微信應用程式使用的交易。他們是可以保證司法部長不會對那些同微信的唯一聯繫，即是為個人或者是商業交流而使用或者是下載這個應用程式的個人或者團體採取行動，導致這些用戶承擔刑事或者是民事責任。他說，換句話來說，雖然針對其他交易的措施可能會直接或者間接損害到應用程式在這類通訊當中的使用，但是出於上述有限目的使用以及是下載這個應用程式將不屬於定義當中的交易，這類的用戶不會成為目標或者是受到處罰。白宮為了落實微信禁令不棄不捨，9月24日向受理微信用戶團體在訴訟案的加州舊金山聯邦法庭提交文件，聲稱該法庭的初步禁止令到允許微信不受限制的使用，這個會放任中國政府監視美國人民、搜集以及利用微信的美國用戶大量個人信息來推動中國的利益。據彭博社的報導說，美國政府在25日向法庭提交的另一份文件當中表示，白宮不惜提供可以支持他動議的保密文件，其中包括來自國家情報總監的一份評估。白宮對微信繼續窮追猛打，引發了公眾對微信未來被禁命運的種種猜測。如果禁令生效，微信應用程式的運行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速度是否會變慢？文件傳輸以及金融交易是否會受阻？美國微信用戶聯合會的訴訟團隊成員之一戈塞特星期五作出回應說，如果特朗普有關微信的行政命令生效，預計用戶仍然可以在美國使用微信，但是微信的運行可能會變慢，某些功能可能會運行不暢。戈塞特說，按照美國商務部的指明的對象，微信禁令影響到的是主要是美國公司和騰訊公司之間的交易。他說，主要受影響的是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商業內容傳播的網絡以及是微信提供技術維護的企業。戈塞特在星期五的一個在在線討論會上表示，微信的運行會變差，有些部分可能會停止，但是他認為如果你的手機已經是裝好了微信，你不至於是無法打開。從法庭文件以及判決的內容來看，聯邦法官是沒有否認被告也就是美國政府有關微信程式的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說法，但是法官認為雖然美國政府展示了中國的活動引起了嚴重的國家安全關切，但是沒有給予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對所有美國用戶實施禁令能夠解決這些國家安全的問題。美國情報事務專家、科技與安全資訊公司的情報整合部門總監毛文傑認為，微信存在切實的國家安全威脅。他說，微信被用於跨太平洋的通訊，他們從中國公布的法律當中知道，中國公司有責任提供合法的攔截能力。他們知道微信在中國並不提供端對端的加密，因為如果加密，公安等人就無法執法。因此公眾擔心的就是任何在美國使用微信的人，他們的通訊都可能被中國政府以及情報部門獲得。已經有多項研究顯示，微信對中國國內外的用戶進行言論審查，這樣美國聯邦法官基於憲法保護言論自由原則幫微信抵禦白宮禁令，顯得是格外具有諷刺意味。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網絡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今年5月7日發表的報告說，海外註冊的微信帳號之間的通訊會被監控，微信還通過審查海外用戶的敏感詞來加強他們有關中國政治話題的審查能力。研究說， 不清楚腾讯是如何使用非中国注册用户的数据来实现内容屏蔽，亦都不清楚为什么政策允许在微信的国际亦是中国地区之间共享用于屏蔽的数据。这个组织之前的研究显示，中国公民出国前用中国电话号码注册的微信号，即使是该个用户之后改用海外电话号码，敏感词审查仍然是会继续。而另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这个月亦都发表了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已经是藉着由微信走出国门，微信仲审查以及控制外国驻华使馆有关新冠疫情等敏感议题的信息。毛文杰表示，微信平台得到言论自由保护，说明美中两国政府对于如何对待社交媒体平台有本质的不同。他说，差异是在于美国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新闻自由、有问责与制衡，但是在中国这些制度保障不存在。他说，言论审查制度的不同是两国制度差异的一部分。他说，在美国他们是有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社媒平台对他的用户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行为不承担责任，而在中国社交媒体对他们的言行负有绝对的责任。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规范法第230条规定，互动的互联网平台的承办者不能够被视为是平台上面内容的发表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亦都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负责。通过使用微信，美国人基本上就是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他们使用的是一个受到中国政府审查的平台，而使用微信他们至少是以隐含方式支持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很多海外华人担心微信将影响他们同国内亲友的联系，关注中国动态的美国科技界学术精英亦都担心微信禁用会堵住了他们了解中国的一线重要窗口。但是很多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就呼吁海外华人社区认清微信的本质，摆脱这个平台的监控束缚。民运活动家黄丹9月22号在香港苹果新闻网专栏当中就写话，微信这个平台的运作，那些敏感词的禁用，那些有组织的假新闻的散播，不单止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大伤害，亦都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攻。黄丹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被用来保护了一个刚刚好是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和原则的社群媒体平台，这个不是自相矛盾。西藏行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丹增多吉在这个月的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如果禁用微信，会给予推动人权事业带来正效益，并且是促进了自由的世界秩序。他说，微信不是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而是一个将12亿用户局限在一个平衡宇宙的封闭系统，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活动，前提是不越过这条界限。但人多吉说，微信亦都不是海外华人群体的生命线。他说，这个应用程式是将海外媒体束绑住北京指挥中心的绳索，这个平台被中国政府用来压制流亡异议人士、恐吓海外活动人士，以及监督抗议者的跨国镇压机制提供动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新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乎并没有怎样交过税，以及总统对邮寄投票的欺诈指控毫无根据，还有在11月大选前任命新的保守派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斗争，已经将传媒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焦点由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议题上转移开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否认了《纽约时报》关于他身为一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开发商，就在过去的15年当中有10年逃避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的报道，并且在2016年和2017年在白宫任职的第一年仅是支付了750美元的联邦税。特朗普说完全是假新闻，不是的，事实上他缴税，当你看到他的报税记录就知道了。 他们目前正是接受审计，而且已经审计了很长的时间，美国国税局对他并不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阵营就推出一则广告，对比美国总统缴纳少得可怜的税款，而一般美国工薪阶层，譬如教师、护士和消防员，就缴纳成千上万美元的税金。新的税务问题聚焦可能导致总统在周二晚举行的第一次辩论当中处于防守的状态。这两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举行了第一次的总统大选的辩论。拜登一直试图将竞选活动火力集中在他所声称的特朗普未能够有效压制致命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在全国造成超过20万人的死亡。特朗普就为政府为大流行病作出的反应辩护，并且质疑邮寄投票的合法性，因为民意调查显示，由于新冠病毒，民主党人士愿意寄出缺席选票的人数比共和党人多上很多。特朗普在任命联邦上诉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来填补自由主义者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之后留低的最高法院空缺的时候，仲力捧他如何建立一个保守的多数的法院来到保护枪支拥有者的权利，并且限制合法堕胎。拜登和民主党人就警告支持者，保守的法院可能会限制妇女的权利、同性婚姻以及推翻广大的联邦医疗保障。拜登说那里发生的事并没什么神秘的，特朗普总统一直试图废除可负担健保法案，并且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一直试图这样做，而共和党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废除它。但是分析人士说，对特朗普的持续帮助可能对他的竞选不利，特朗普的竞选试图使到拜登的能力成为一个问题，并且将拜登的政策描绘成为社会主义的激进人士。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拉拉布朗说，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未能够使到这些成为一个竞选的选择，他们没办法拔高有关拜登的候选人资格和潜在总统适任的问题。星期二的辩论为这两位候选人在距离选举只是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提供转变竞选态势的重大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柏登华盛顿的报道。
避免出现重大错误，是特朗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在9月29号星期二进行首次辩论中的主要目标。历届总统辩论都有塑造美国政治的历史性时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迪什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副总统拜登首次辩论成为了选民关注的焦点。历届总统辩论都有塑造美国政治的历史性时刻。总统辩论产生的特殊的，有时甚至是决定前程的时刻，在美国政治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84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说，几乎每个辩论周期他都记得其中一场辩论之中发生的事，对候选人来说是向美国人展示了他们需要了解候选人的一面。沃尔特·蒙代尔在挑战里根总统寻求连任的期间经历过两次这样的辩论时刻。蒙代尔说，里根并不全按照广告辩论，而且他很在意这些演讲，但是在辩论过程之中他失去了他的目标。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说，国防预算的三分之二用于支付工资和薪金或者工资和养老金，然后将衣食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加在一起，这样用于购买武器的只有一小部分。总统辩论历史学家艾伦·斯罗德说，他们并没有太多机会能够看到候选人未经筛选和框在电视上面直播，没有记者的介入或者没有在场的顾问影响他们说什么和怎样去说。艾伦·斯罗德是东北大学的新闻学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讲述电视在总统辩论当中的作用。从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的第一场辩论开始，斯罗德说，尼克松几个星期以前刚刚出院，体重减轻了很多，面色苍白，应该化妆就没有化妆， 並且出住虛汗並且瘦弱，從鏡頭上面睇嚟真係唔係咁好。前白宮事務記者弗蘭克蔡斯洛話：大家都知道李克松拒絕化妝，因此佢睇嚟好似有陰影。對嗰啲收聽廣播嘅人嚟講，佢哋認為李克松贏咗，而嗰啲睇電視嘅人就認為肯尼迪獲勝。弗蘭克蔡斯洛係馬斯喺喬治華盛頓大學嘅戰略計劃主任，曾經任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嘅白宮事務記者。蔡斯洛話：回想起傑拉德福特當初競選過程之中嗰個著名嘅時刻，佢試圖暗示波蘭唔屬於蘇聯帝國。美國前總統傑拉德福特話：東歐並冇受到蘇聯嘅統治，喺福特政府時期，今後亦都永遠唔會。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高級研究員瑪麗海特卡利話：如果回顧當時，主持人幾乎係啞口無言。瑪麗海特卡利教授政治學，是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他是老布殊總統當年的辯論撰稿人。布殊在1992年和羅斯佩羅和比爾克林頓進行了辯論。卡利說他們兩個人之中的一個違反了規則，遠遠超過了規定的時間，而主持人卡萊爾辛普森並沒有執行規則。這個時候老布殊就這樣做，他開始指著他的手錶話俾主持人聽，請佢執行規則，但係觀眾唔知道規則。觀眾認為佢喺度睇手邊，佢因為不耐煩，想去買漢堡包之類嘅嘢。呢對老布殊產生咗完全不利嘅影響。總統辯論歷史學家艾倫斯羅德話：喺呢個例子當中，老布殊唔想喺嗰個地方，佢認為佢並唔需要以呢種方式向選民證明自己。有趣嘅就係幾年之後，當吉姆萊勒採訪他講到那個時刻的時候，他就是這樣講的，他說他不想在那個地方。1984年在與蒙代爾的第一次辯論當中，無論羅納德里根的表現使人產生了什麼疑問，但是他對自己年紀是否太大的疑慮應對得當，巧妙勝出。里根說他想讓你知道他亦都不會將年齡作為競選活動的重點，他不會出於政治目的探究對手的年輕或者缺乏經驗。蒙代爾說：你知道的，他在笑，因為他以為這些是一個開玩笑，同時他認為他進行了非常有效的反擊，在他的笑聲之間伴隨著幾滴眼淚。最終蒙代爾以很大的差距輸給了里根。以上是美國之音雷迪什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在9月18日星期五因癌症并发症而去世，各界表示哀悼之际，有两部新的电影向他的一生和很多的成就致敬。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电影基于性别叙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拜德金斯伯格1954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的第一年，就是一個男性的世界所面臨的挑戰。這部影片還探索了身為人母和人妻的私人生活，在某個時候他在哈佛上自己的課，也都上他丈夫的課，來到支持罹患睾丸癌還在康復之中的丈夫。丹尼爾·斯蒂普曼是電影的劇作家，也都是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外甥。他對美國之音說：除了魯斯·拜德金斯伯格的法律敏锐度和维护妇女权利的成果之外，她还要分享自己对金斯伯格大法官和她的丈夫著名的税法律师马丁金斯伯格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的第一手经验。剧作家丹尼尔·斯蒂普曼说，她和她的妻子一向将鲁斯姨妈以及马丁姨父视为她们的婚姻的榜样，他们分担了抚养子女、供应饭菜以及照顾家庭的负担，大家都知道那些也是他们两个想要做到的。演员阿米扮演马丁金斯伯格，哈默又说他认为对妇女来说是一部关于一个不需要超级能力就能够改变世界的女子的电影，是很了不起的事。费利西蒂·琼斯扮演金斯伯格大法官，他发现扮演这个角色最保守地说相当具有挑战性， 瓊斯話：呢啲好傷腦筋，你唔能夠好草率咁樣扮演嗰個角色，係要從每個角度嚟到刻畫佢，並且充分展現佢嘅生平。紀錄片《金斯伯格》RBG 記錄咗大法官金斯伯格嘅生平，從出生喺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嘅猶太移民家庭，到佢喺最高法院為爭取性別平等而奮鬥，並且喺法院獲勝嘅事蹟。佢因此喺1993年被比爾克林頓總統任命為美國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後嚟喺書籍、雜誌同網站將佢刻畫為聲名狼藉嘅 RBG 之後，佢成為咗流行文化嘅偶像。呢啲激發出一大批追隨者同商品，上面有佢獨樹一幟嘅穿著最高法院法官嘅黑袍同蕾絲衣領嘅照片。巧克力製作公司 Sucatit 嘅師傅蘇卡西迪專門為佢打造咗一盒巧克力，向佢致敬，作為傑出嘅婦女巧克力系列的一部分。巧克力師傅蘇卡西迪說，他有他自己的包裝，他們供不應求，銷路好像發了癲一樣。他丈夫去世一年之後，金斯伯格大法官和美國知音記者塔博談到了他的遺願。金斯伯格說，他希望大家記得的他是一個愛法律、愛國家、愛人類，珍惜每個人的尊嚴，竭盡全力發揮自己的天賦，令到這個世界比他出生的時候更好一些的人。金斯伯格大法官對這兩部描繪他的電影評價都很高，製片人咪咪萊德說，大法官對基於性別這部電影提供了建議並且查核了事實。萊德又說，他看了這部電影，然後他給了他一個擁抱，還親了他一下，他說單是看這些就非比尋常了。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紐約市可能有隔離的措施，休假可能取消，學校部分關閉，但紐約市並沒有垂頭喪氣。儘管大流行病揮之不去，紐約特有的一個7:00新冠解放社交距離晚會仍然受到歡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納爾遜發自紐約的報導。
紐約街頭一反常態的空檔，傍晚的喇叭聲已經成為布魯克林區這裏新常態的一部分，它喚起了當地人從這個隔離中的城市參加傍晚的街區派對，從2020年春天以來每隔幾日就有一次，而這一切都是從韋爾聽到他的公寓外的掌聲開始的。主持人蓋爾布賴恩韋爾說，我好像聽到敲打鑊的聲音，我心想那個是什麼呢？而我的鄰居說了，7:00了，我們要歡呼。然後我開始在新聞裡面看到他，我心想反正沒事做，我也來湊一湊熱鬧。韋爾說他決定成為其中一員，他有一個鈴鈴和哨子，於是來到外面開始搖鈴，並且跟其他的人一起拍手。最初只是一個慶祝生命的小型活動，很快演變成一個狂熱的街區聚會。當地人說，同親近的人死於新冠病發症相比，應付這種新現實比較容易，大家一起在這個困難時期互相支持。瑜伽老師卡麗拉·克萊默說，那個是她丈夫，她是醫生，病得很重，她工作的時候受到感染，因為新冠病毒病了3個星期。克萊默說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病得這麼厲害，真的很嚇人。醫生安東尼·瓦亞西斯說，因為這麼多的人受到永久性的傷害或者是死亡，他很慶幸自己沒有，他病得相當嚴重，不知道會發生些什麼。鄰居沒有抱怨嘈雜的聲音，相反的，他們也都出來參加聚會，後來其他社區的人也都開始出現。地方當局同意從晚上7:00到8:00封鎖這個地區的街道。大學教授和建築工人，老的、少的，所有的種族、所有的政治派別，大眾都不在意。設計師弗雷德里克·戴斯蒙德說，這個是一個真正的成長，然後變成這個樣子，對他來說明天就應該好像現在這樣。藝廊業主伊曼紐爾·巴布說，這個現在應該是在每一個街區發生，因為他超越了種族、性取向、體型和年齡。由於韋爾的前廊已經成為街區聚會生活的中心， 他们对自己发动的事感到有些责任。他说，有时候我的太太会出来这里，他看到某个人会跟他挥挥手，因为他们忘记了事，他会用酒精喷洒他们，然后我们就分发口罩和饮水。韦尔说，起初有很多人不敢跳舞，然后他们意识到他们怎样跳都不紧要，因为只要我看到他们不动，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动，将他们推到中间，说跳舞吧，现在跳得很自在啊。虽然大众喜欢这一种的街区聚会，但很多人希望这个聚会自然而然的结束，因为在大流行病最终结束之后就没必要了。不过目前来讲，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都会点蜡烛来纪念新冠病毒新的受害者。纽约州长科莫说，我们是坚强的纽约人，我们坚强，你必须坚强，这个地方会使你坚强，但是是往好的方面，即使这个是漫长的一日，就好像今日那么漫长，爱依然会胜利，永远如此。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奥克拉荷马州曾经有50多个全部都是黑人居住的城镇，比起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这些主要由被解放的奴隶所建立的城镇，现在大多数已经消失。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报道说，为了挽救石果仅存的13个全部都是黑人城镇的奋斗正在进行当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发自奥克拉荷马市的报道。
当美国政府强迫60,000多美洲原住民迁往奥克拉荷马州，好让路给1830年代的白人拓荒者的时候，白人的奴隶也跟住来了。而在解放黑奴后获得释放的奴隶，亦都就是所谓的自由人，他们定居在一起并建立了自己的城镇。科恩特恩团体共同创办人杰西卡·霍尔克德华，他们有机会和相貌类似的人，和理解他们所摆脱的苦难的人居住在一起。他们要寻求一个新机会来建立自己的政府，由自己的人民来治理，而不是被统治。在他们的市长和民选官员方面，这些人全部都好像他们一样，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完全比自给自足的社区蓬勃发展。在1910年代，波利镇是一个繁荣的社区，有旅馆、医生、律师、学校、学院和饭店。克德说，波利镇有自己的报纸，他们有自己的电话公司，因此他是一个商业和住家生活自成一格的地方，更加不用说在多数城镇四月周围有成千的农场。不过1830年代的大萧条为全部是黑人的城镇带来严重损害，好多居民到其他地方找工作，城镇人口流失。今日奥克拉荷马州全部是黑人的城镇只剩下13个，其中包括格雷森只有140人。奥克拉荷马格雷森市市长莱昂安德森说，你知道 90% 的居民是退休人员或者是有某种残疾的，他们搬回来自己的老家，就在格雷森，因此我们社区的人口结构其实就是这样。今日一年一度的牛仔竞技表演吸引游客来格雷森，安德森还记得自己青年的时期在那一度发挥牛仔的技巧。他说，他们以前没有电影院，他们没有坐在汽车上看的电影院，你知道类似周末的消遣活动，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骑着马去速栏。他说， 就是这样，他们来到畜栏，然后互相挑战。你知道他们或者骑同一匹马，想办法用绳索比下一个人更快地套住小牛。雪梨巴拉德尼罗在附近全是黑人的克利尔维尤镇长大。尼罗说他们附近有印第安人居住，因为这个是克里克民族的地方，因此这个不单止是一个通通是黑人的小镇。他还说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玩，他们的邮箱都在同一个地点，但是当他们要乘坐学校巴士的时候，他们上不同的学校巴士。利罗是一个退休的历史老师，他和丈夫一个退休的学院院长，在第二些地方工作了一辈子之后，回到克利尔维尤镇的老家。他说，我想回来这里，我知道这个小镇需要我们，而且我们有能力也都有专业技能，可以为克利尔维尤做出贡献。在这个全是黑人的老旧城镇，很多建筑摇摇欲坠，被废弃了，或者被不在本地的业主所漠视。克利尔维尤设法保留1939年建造的老学校的体育馆，现在它是一个社区中心，可以举行葬礼、家庭聚会和其他的活动，为这个小镇筹集资金。从镇奥克拉荷马州的全部黑人城镇，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奥克拉荷马市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向全世界人权提供卫生和人道援助最慷慨的国家。这一种援助是在美国纳税人的支持下提供的，其合理的期待是它可以达到有效目的，并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不幸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些方面严重失败，不单止在应对新冠病毒疾病方面，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应对其他卫生危机方面亦是如此。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拒绝采取急需的改革，这一种改革从显示它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开始。因此美国宣布从2021年7月6号起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对海外提供卫生援助的承诺依然坚定，在退出世卫组织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审视如何利用关键的美国政府各部和机构以及美国私营部门的专长，向其他国家快速提供必要的支持，在传染病的源头进行预防、检测和响应，并应对人道紧急情况。自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捐助了1420多亿美元，帮助预防、检测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结核病、伊波拉病毒和其他危险的疾病和状况。美国国际开发处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助理处长阿尔玛·戈尔登医生说，我们平均每年都为全球卫生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今年随着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抗击新冠病毒疾病，这个数字将加倍。美国决心确保退出世卫组织不会影响向最脆弱群体提供的总体卫生援助的水平。通过全美国的努力，美国在卫生和人道援助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戈尔登医生补充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我们的慷慨捐助直接惠及世界各地的人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